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我们讲到真神三一全能全善独一的那位，圣经里写的神，创造管理拯救审判的那位神。我们讲到真人，我们讲到人，真实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亚当和夏娃。真实的堕落以后的现象是败坏到极点，真实的新生命是我们开始又有主的形象，真实的新生命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家庭生活能够得到一个正确方向的。我们也略略的提了一点，也许我们有时间会再去提。那么今天这一堂我们要也讲到说真实的盼望以及真实的历史，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有真实的盼望，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才会被主纪念到永远，其他的很辉煌，其他的也在主的管理之中，但是那个不会存到永远的。因为各位的程度也实在是很好，很肯追求，也很肯思想，我也就把本来想要略过去的再跟你们分析的更深一点。真实的历史和盼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就这堂就要开始跟各位分享这一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世界的文化文明的态度是什么？有一个学者叫 Reinhold Niebuhr，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与文化》。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非常流行，这十年比较不被看重了，但是以前是可以说神学界里最重要的一本书了，伦理界也是。他把教会当中基督徒或者教会跟世界的关系分五类。第一类是基要派的观点，也就是应该是我们当中每个人的观点，我自己起码也有一点这样的观点，就是基督跟文化是敌对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信仰跟世界是敌对的，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我们恨恶这个世界，我们对世界的文化嗤之以鼻，这个世界也恨恶我们，这是一个态度。很多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态度说成是基要派的态度，可是有的时候基要派不一定是这个态度。那么比如说美国的基要派，你说他恨恶世界吗？美国的很多基要派并不恨恶世界，他们恨恶某一种政治，但是他们对另外一种政治，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觉得非常好。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态度。圣经里面对所有的政治体系、文化体系，那么都有一些正面和负面的，不会像美国的一些基要派，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基要派，或全世界的一些基要派，他们觉得他们的重点，如果真是基要派，重点就放在我们坚定相信圣经。这种立场是我的立场，我们坚定相信圣经，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独一无二，这是我们坚信的，这是绝对的，这是不让步的。可是对于其他的事，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制度，我们可以有相对的看法。我这故意把它讲得含糊一点，因为我不要引起我们中间的纠纷。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个基要派，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真正合乎圣经的，我们对世界，我们的看法是比较冷淡的，比较不是那么尖锐的敌对，也不是那么全新的拥护。我们是支持执政掌权者， 但是不是要巴结他们，而是圣经要求我们这样做。我觉得基要派的立场是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一个立场，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立场。再一次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基要的信仰，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绝对相信三一的真神是全能全善独一的，我们绝对相信耶稣是神人二性又来救我们，唯有靠着他能得救，这是我们基要的信仰。这个信仰对这个世界呢，不是很友善，但是也不很敌对。这个是，但是美国的基要派常常，台湾的基要派也常常是有这样的立场，其实是拥护某种政治的态度，我觉得这不太妥当。第二种立场是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的立场觉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是文化产生的，他们对于上帝、对于超自然并不怎么信任，或者说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基督教就是一种文化，就跟在中国十几年前流行的文化基督徒一样，他们并不是相信什么超自然的上帝。他们对于奥古斯丁，对很多人很有研究，可能你们也知道，我碰到好多的学者，中国大陆的学者，好多中国大陆的大学也有那些研究所系所，有些人专门去研究基督教的这个和那个，他们完全不相信上帝，但他们研究得很透彻。在圣诞夜那天晚上，我在台湾我们教会讲到，那么讲到之中讲到之后，有我想应该是复旦大学的吧，有一个学者，他们全家都来参加这个圣诞晚会。那么介绍我的人说，他现在在台大做访问学者，他的专长是犹太教，他完全不信圣经，但他研究犹太教，研究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自由的神学对圣经、对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就是一种学问，说的属灵一点就是没有什么生命。第三种立场 liberal 说那个 liberal 说就是天主教的立场，信仰比文化要高一个等次，高一个档次，要高得多。文化本身天主教会说也是堕落的，但是天主教对于理性和文化的肯定度非常的高，他们会说人的理性和文化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真理，认识一些真理，但是要到得救的地步，那理性是没有用的，文化是没有用的，需要靠上帝的启示。这种天主教的思想也有它的道理，也有它正确的地方，我们对理性并不应该排斥，它有它的价值，这是第三种。第四种立场呢，尼泊说是路德的立场，就是基督跟文化、信仰跟世界是既联合又斗争的，这个名词你们应该很熟悉，就是又有敌对的地方，又有友善的地方。那么这个讲法我也很同意。最后一个讲法是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最流行的讲法，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态度，而我最不喜欢这个，就是第五种的看法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世界是要有一个转换世界的立场， Christ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我们把世界的文化改变、转换，让它变得更好。哇，这个立场大家最喜欢，因为听起来最好。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我们来改变世界。世界本来是残酷的、自私的、罪恶的、下流的，让我们传扬福音，让我们做世界的盐和光，把这世界变得更美好。然后这十几年来在台湾大陆恐怕最流行的就是威伯福斯。威伯福斯是英国的福音派，他 和他的同伴一起努力，废奴对于英国的社会有很大的改良，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应该积极的参与这个世界的各样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包括文化的活动，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改变，让它更合神的心意。这个想法也有人说这就是改革宗的想法，那我不敢说这是一定是改革宗的想法，但是我们需要去，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不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最合圣经的。基督徒是世界的盐和光，这没有错，因为圣经的确这样讲。但基督徒是世界的盐和光什么意思？是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有一个基督徒入常，在中常会里面，政治局常委里面七个有一席啊、哦，一席不够啊，最好有两席三席。那么以至于我们常常有这些传说，在海外也有传说，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哎呀，温家宝的太太，温家宝的母亲信耶稣啦，谁谁谁信耶稣啦，哎呀，我们就很兴奋，就很高兴啊。如果更多有机会，习近平能够信耶稣，那就很好了。那么他就能够让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能够生根，等等等等。各位，我的立场，我再一次说我的立场，或者我看圣经的立场。温家宝的母亲能信主，那真是太好的事了。不要说他的母亲，希望他全家他都信主；不要说温家宝、习近平了，全中国大陆都信主最好。不要说全中国大陆，全世界都归主最好了。我们对于人信耶稣应该都很高兴的，但是我并不高兴的，或者我觉得这种思想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总统信了耶稣，哇，发挥他的影响力，那多么的好，多么的棒。如果我们的党委书记是基督徒，该多么好，对基督教会友善，就多么的好。人信耶稣都是好事，好的无比，但是那个好是他信了耶稣得救了。耶稣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人地上的罪人悔改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我们的欢喜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止于这样。我们不应该指望如果他信了耶稣，他来制定一个法律对基督徒特别有利。这个我觉得是包括耶稣所受的试探会碰到的，包括教会会碰到这个试探，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更加掌握世界的权力，国家主席是基督徒，党委书记是基督徒，总理是基督徒，哦，这样对我们传福音实在太方便了。最好我们能够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做领袖，然后我们在台湾希望更多的立法委员是基督徒，然后所谓发挥作盐作光嘛，最好我们就让就立法嘛，宣告拜妈祖违法，拜观音违法，少林寺封起来。我们如果能够用该杀的权力来打击其他的宗教，这非常的好。各位，这我刚刚的口气会让人家觉得这并不好，但实际上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会希望动用我认为圣灵以外的能力，福音以外的能力来改变，我觉得这不好。因此我并不同意这个口号，这是改革宗长老会都喜欢讲的口号，连浸信会也喜欢讲的口号，就是我们来改变世界，我们用福音的光来改变世界。我要福音会不会改变世界？福音可能会改变世界，但是我再一次说，我看圣经，我觉得基本上福音是改变个人的，福音让人信主归向上帝，改变个人， 福音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我们来分析看看，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来分析看看。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都说这样的话，中国的基督徒，中国在清朝末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有这种人人志士就看到一件事，中国在一种危险的状况中，中国在一种落后的状况中，我们中国要怎么样才能够振作起来啊？我们西化，这是胡适之先生说的，我们恶化啊，这个就不必说谁说的了，我们共产化，我们不要学西方的资本主义，我们要学习这个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派，就是像新儒家会觉得说，我们不要学西方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先孔子这里，回到孔子这里跟马克思似乎现在在中国大陆是比较结合的。那么当然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不行，这没有用，我们试了这个试了那个，我们应该发现这些都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只有基督教，只有福音能救中国。各位，我也不同意，我不觉得福音可以救中国，我不觉得福音可以救美国，我不觉得福音可以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度。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度都会过去，这各位，这不是绝对的真理，这只是一个立场，基督徒有不同的立场，绝大多数我说了认为福音来改变世界是最好的，有人觉得福音跟世界有不同的关系，我觉得福音跟世界最好保持一种距离比较安全。我要继续讲下去，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但以理书里面很稀奇的告诉我们神在掌权，这我们昨天就讲了，神在掌权，而且鲁迅会说但以理书是基督教的阿 Q 正传。什么叫基督教的阿 Q 正传呢？阿 Q 呢，就是被别人欺负了，打不过别人了，就逞口舌之能，儿子打老子啊，就是说一些酸不溜叽的话，不能解决问题。基督教就是这样，基督教失败了，或者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但以理书也明显的，这不能不承认，因为以色列人被打败了，犹太人被打败了，巴比伦侵入了他们，后来是灭掉了以色列，这很丢脸嘛。那么于是有阿 Q 精神的但以理书的作者就说，以色列人失败了是神使他失败的。嘿，你看我们的神没有失败，我们的神只是管教了我们一番。各位，圣经是神的话，不是阿 Q 精神，讲的是真实的，谁胜谁负都在神的手里，神掌管一切的事，每一件事，好事坏事，大事小事，九一一的，我们明白的，我们不明白的，习近平做主席，这是神的旨意，其他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需要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人间的什么国度什么状况中，我们忠于上帝，而在我们忠于上帝的时候，基督徒有一种很微妙的态度，我求主帮助，不会冒犯人，这些都可以讨论的，都可以有一个额外的问题解答。基督徒可以是支持这个政党反对那个政党的，但是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因为就我来看，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不要想把中国变成神的国，不要想把美国或者法国变成神的国，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讲得再细一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基督徒以外的所有的人，都是单一国籍。我不管国籍法是什么，不过从圣经来看，这个世界上所有非基督徒的不是上帝儿女的人都只有一个国籍，他可能是法国，他可能是中国籍，他可能是美国籍，总之他的国籍都是世界。基督徒有双重国籍，而且基督徒是唯一有双重国籍的，其他人都是单一国籍，其他的人都是世上的国民，只有基督徒同时是天上的国民，又是世界的国民。有本书名字你们应该熟悉，两种忠诚。我们基督徒有两种忠诚，我们对该撒忠诚，我们对上帝也忠诚。我知道我讲这话在很多人包括你们当中有人会很愤怒的，可是从圣经来看，我们对该撒是忠诚的。为什么？因为该撒是上帝所设立的。保罗讲了很叫人吃惊的话，很多的圣经学者，包括我们华人最好的圣经学者冯英坤先生写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段经文不太符合革命的原则，不太符合那种激进派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直接讲共产党是神所命的，我直接讲罗马政府是神所命的，我直接讲穆罕默德、阿富汗回教政权、无神政权、抵挡上帝、屠杀基督的政权是神所命的，因为没有政权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圣经的话，我可以喜欢这句话，我可以不喜欢这句话，但我不能否认这句话。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我没有去查，我猜他是神的用人，那个用人应该就是仆人，只是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者实在很愤怒，看到保罗会说罗马政权是神的仆人，这受不了。如果再把它用在我们今天中国，他也受不了。但是圣经讲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十三章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一个话不是保罗发神经病或者是被鬼附讲的话，这个话是基督教一直有的一个传统。新约是这样，旧约也是这样。新约是这样，保罗有讲，彼得也有讲。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注意凡事，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良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做仆人的要顺服那掌权的。后面各位姐妹你看了就更愤怒了，不过我也只好读出来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果相对前面一段来话来看，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和善良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如果把这句话相对的来用在下面这句话，那彼得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老公，不但那善良温和的要顺服，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好，你看到我看到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对于权柄要顺服。如果你的圣经够熟的话，你可能马上就会讲，彼得告诉我们，彼得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人。也就是我们会说，虽然有彼得这样讲，虽然有保罗那样讲，但在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那是没有错。当政权当权柄要我们做违背良心违背信仰的事，我们不顺服。但是那个不顺服包括在使徒行传政权命令门徒不要传讲耶稣，他们说我们只能顺服神不能顺服人，这没有错也没有矛盾，我们怎么理解？各位，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我们努力的来看圣经，来被圣经纠正，被圣经肯定，被圣经调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兴趣来曲解圣经。我的个性是不想接受这些经文的，但是神的话我不能不接受。这个世界人人都知道，保罗彼得也知道，有坏的权柄，有坏的老公，有坏的政权，可恶极了，我们要怎么对他们？好，我们在被伤害被虐待，但是他没有违反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要顺服。老公说你给我一天洗碗工作打扫16个小时，我要，这是很坏的老公，但是你就顺服吧。你不可以去教会敬拜，哦，我不顺服。小女子可士可杀，头可杀，士可辱，这信仰不能放弃，这我们不顺服。好，感谢主。但你怎么不顺服？他叫你要去教会，他不准你去教会，你就想办法去教会。他把你鞭打了，关起来了，你就想办法仍然要去教会，实在不能去教会，你就在被关的当中哭啊祷告啊祈求主给你力量，让你想起主的话，跟弟兄姐妹一起身不在一起心灵在一起敬拜。好，感谢主。他继续逼迫你，继续逼迫你，他拿鞭子打你，拿棍子打你，拿刀子砍你。有一天他拿刀背砍你，然后把刀放在那边了，他有点累了，他打得有点累了，他把刀放下来了，打了个哈欠，闭了个嘴，闭了个眼睛，刀子就在你的旁边，可不可以拿起刀子来刺杀那个恶劣的权柄，让你不信主，让你不能聚会的？我们昨天讲过，我今天再用这句话来说，造反有理没有理？有没有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可以造反，我们可以革命？我昨天也讲过了，照美国的独立宣言，有照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有三个天赋的或者说造物主赋予的权柄，一个不可分离的权柄，一个不可度让的权柄，人有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政府的设立是维护这三个权利，如果政府 不能维护这三个权利，而且伤害了这个三个权利，人民有第四个权利，就是造反。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哎呦，看这份文件，大家的心灵都澎湃，尤其基督徒更是澎湃，尤其看到我们认为上帝造物主赋予了人以下的权利，天赋人权。各位，这是太伟大的文献，太伟大的人写的，太多的人遵行的。我说错了，我在圣经里没看到这个权利。对不起，你必须用圣经来跟我讲有赋予这个权利。我在圣经里看到神花了，圣灵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提权利。当权力是邪恶的，权力是上帝使用的工具，但是当权力要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当然不顺服，可是我们的不顺服只能表现在为义受逼迫上，只能表现在我被关在监狱里，或者我逃亡，我偷渡到别的地方，道不行沉浮浮于海。你不能够跟权柄，堕落的权柄同流合污，他下的命令是错的，你不能听，这我们同意。但是你的反应不是造反，你的反应，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揭竿起义，不是，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我们受委屈，受逼迫，我们可以逃，我们可以被关，我们可以被杀，我们不能造反。我看圣经是这样讲的。台湾、大陆，大家都流行讲一句话，有些基督徒也喜欢讲这句话，讲的真是热血沸腾，叫 civil disobedient， 市民不服从。我出来之前还收到一个我的好朋友，香港浸会大学的罗秉祥教授写的书，里面就强烈的觉得我们要有不服从的行动。哇，好刺激哦。可是我看圣经没有这样写，圣经写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我现在需要用比较详细的方式来讲圣经，用一个当然是我觉得最正确也是很奇妙的方式来描述 power 权力、权柄、权威、权势、权能，这几个权意思都是一样的，一种力量。各位，权或势，权势、权力、权威、权柄，和合本都有这样的翻译。基本上它可以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的东西，譬如说风有 power， 火有 power， 能有，就是核子能有 power， 这个是自然界的，说不上有什么对错，就是这只是大风或者小风，大雨或小雨，这都有 power， 自然界的东西有 power，人文界的东西也有 power， 金钱有 power， 美丽有 power， 知识有 power， 政治的力量也是一个 power， 这我们也懂。在圣经里讲，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旧约诗篇这样讲，新约希伯来书这样讲，就是所有的权力，包括太阳能，包括风力的能力，这些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人文的能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也在上帝的手里，这些是上帝所造的，这些也是上帝所使用的，这些不但是上帝造的、上帝使用的，这些似乎 有我昨天讲的位格。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万有都是借着靠着圣子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下半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下面几个词，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神创造的万物不仅是有形有体的，比如说星星月亮太阳，这是上帝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上帝造的。但神造的不只是有形有体的，无形的也是上帝造的，包括能量，宇宙里的一些能量也是上帝造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学天文的就会告诉我们，不仅神造了自然界的这些能量全能或权柄，神似乎也造了，神不是似乎，神一定也造了人文界的权柄。这个权柄，这个权力，最懂的人大概就是毛主席了。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最懂的人大概就是林彪了。权绝对不可失去，权太有力量了。保罗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创造了一切，包括神创造了似乎有意识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有些圣经学者解释就是天使。这些天使或者这些灵就是地上的一些意识形态所显出来的力量，譬如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一些权柄，都是一些权能，都是一些有力量的东西。这些东西被上帝管理，被上帝使用，但是这些东西有人说就是堕落的天使，也有它的位格，有一天会被消灭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总结一下或者小结一下，圣经讲权力，不管是乾隆皇帝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比特币的权利、知识的权利、那个人大常委会的权利，不管它是橡皮图章或者厕所花瓶，这些权利都是上帝造的，上帝使用的，也都是有堕落的成分。满清的权利、共和党、民主党的权力都有堕落的成分，马云的体系有堕落的成分。我不是对马云有什么反感，只是从圣经来看，商业、政治各样的权力都被上帝使用，也都有堕落的成分。基督徒对他也要有相对的顺服。什么叫相对的顺服？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教科书和你们自己的印象，对罗马帝国的印象是什么？罗马帝国的印象好像对基督教不太友善。我们的印象常常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把基督徒丢在竞技场里被狮子吃掉，可歌可泣，我们大有这样的印象。这是我们的印象，与圣经并不合。你在圣经里看到耶稣传道被抓被钉死，罗马政权一直都要释放耶稣。 罗马政权的代表比拉多不是一个好官，但是他比犹太人的公会要正直多了。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罗马政府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我要把他释放。犹太人多次说，把他钉十字架。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初代教会最大的敌人跟福音书里最大的敌人一样，都是犹太人。你在《使徒行传》看到，初代教会最被保护、最保护初代教会、最公正对待初代教会的是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非常的好，对于宗教的态度非常正确，他没有犯那个愚蠢的罪恶，没有犯那些愚蠢政权犯的罪恶。什么罪恶？什么蠢事？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加流是一个罗马人，做亚该亚的方伯，就是也是一个地方官。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太棒了，这加流实在太棒了，罗马人实在太懂法律了，实在太正确了，我们今天很多地方还没有他这种知识。犹太人告保罗，刚告完，加流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是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你们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明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神在世界的权柄，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能够管的事，应该管的是罗马法律知道的跟非常正确的。罗马人不认识上帝，他们非常正确的。我们管的事就是看得到的事，有人杀人，有人放火，有人偷东西，法律管。你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罗马法律不管这个。你是不是异端？罗马法律不管这个。我在好消息频道录影，有一次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庄祖坤牧师他也录影，他录一套题，一系列的就是异端。第一个就是讲摩门教，那个摩门教的那个异端的那个影片播出来，第一集一播出来，好消息频道就收到摩门教的律师的函件，要告好消息频道。那么他们就问我要怎么办，我说这没办法，只好跟他们和解了。我说因为咱们中华民国的法官可能非常的蠢，他可能会受理这种事。各位，在罗马2000年的法律前，他们就有足够的知识，如果有人要在法院，世俗的法院告你，说你毁谤他是异端，一定是不受理。你们讲我相信三位一体，你讲我不相信三位一体，这种事怎么会由世界的法官来判呢？根本这我不管这个事，你们不要来吵我。可是可能中华民国法官居然还会受理，甚至还会说他有罪。我的意思就是，摩门教说我是异端，我说摩门教是异端，跟世界的政权没有关系，根本不应该管的，该由就不管这个事。然后保罗也很聪明的知道他应该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保罗被犹太人缠，你以为被缠到什么地步？保罗应该饶恕人70个7次吗？保罗没有饶恕人70个7次。当犹太人一再缠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25章第8节， 保罗分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的或该杀的，我都没有干犯。然后十一节，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下面一句话是圣经有名的一句话，我要上告该杀。菲斯都的回答更有名，你既上告于该杀，就可以往该杀那里去。你看到在圣经里有这样一个现象，罗马的法官比犹太人的还要更好，他们还更懂。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基督教受到很大的保护，罗马政权是上帝所设立的，你不一定要想把罗马政权变成所谓基督教的政权，你在罗马政权里面所应该希望得到的就是世界上的公平。好了，我写过这个文章，我也再用这个文章的名字来说明一下我要讲的立场，就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立场。我那个文章的题目叫没有基督教的牛肉面。各位，你到一个饭店，到一个牛肉饭店去吃面，你不会问那个师傅说，你信耶稣吗？你读经吗？你祷告吗？你叫一辆出租车，你不会说你是不是教会的会友。如果你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你开车带客人，你不会说你重生了没有，你信耶稣没有。你如果没有信耶稣，如果你是回教徒，下车我不服侍你，你这魔鬼的门徒。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你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开你的出租车，有人付你钱你就开，就载他。他是贩毒的，他是欺骗的，他做什么事你一概不管，只要付钱你就开他。你开一个牛肉面店，你最重要的就是牛肉面要烧得好。你有没有参加聚会？你信不信耶稣跟你牛肉面烧得好不好，最起码没有直接关系。这就叫两国论。基督徒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专心信靠上帝是真的，但是我们也对世上的政权有某种程度的忠心，有某种程度的效法和学习。我们知道他们可能在很多事上都比我们还要优秀，我们并没有想要改变他们。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就是我们传福音，希望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人信靠耶稣，成为主的儿女。但是各位，这是我的立场了。我不觉得有基督教的牛肉面，我不觉得有基督教的数学，我不觉得有基督教的天文物理学，我觉得只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天文物理数学，没有什么基督教的。我们就是按着神的自然的法则把事情做好，而在世事之上，可能很多时候今世之子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权柄有一个最正确的看法。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设立的，不管是哪个权柄，你喜不喜欢的政权，都是上帝设立的，所以我们有某种程度的顺服。我们也有圣经似乎相当清楚的说，你可以逃，你可以不顺服，当这个权柄邪恶的时候，你不可以反。所以我认为美国革命是不合圣经的，我是这样觉得，美国也有些人这样觉得，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是这样觉得。我们没有想要在，我觉得美国的清教徒 也没有想要在这块土地上来的时候是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因为我的国不属世界。他们只是要找到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好好的敬拜上帝。神的国不能由人来建立，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有几点证明，非常清楚的证明。第一个，耶稣讲得很清楚，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该杀可以跟神分庭抗礼，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儿子告诉我们，人对国家的忠诚是被上帝肯定的。什么是该杀的物，什么是神的物，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谈。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般来讲，心灵所追求的是神的物，身体物质上的东西是该杀的物。神设立该杀世上的政权，就是管我们的身体，管我们的住家，管我们的街道，管我们的交通，食衣住行娱乐，这就是政府做的事情。啊，我实在不能勒住我的舌头，我必须讲，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尤其从明朝以后，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国家就有一点越这个份，国家就想做一件蠢事。我再一次说，国家在圣经里面讲能够管的，即使不是圣经，一般人也应该知道，国家能够管的应该是看得到的部分。举例子，照耶稣的律法，一个男人可以很容易就被关起来。你刚才看那个女人带着邪恶的眼光，你犯了强奸罪，对吧？耶稣这样讲嘛，如果我们眼睛叫我们犯罪就挖下来，如果我们心中恨我们的仇敌，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就犯了杀人罪。这是从耶稣审判人心来讲，信仰是这样。可是这个世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对任何一个男人说，你犯了强奸罪。我哪里犯强奸罪？刚才你色眯眯的看那个女人，你就在想这种事，没有的。政府不能进入人的良心，人的良心他想到那个，他走过银楼看到那个钻戒，他想把它通通偷过来，他看到那个美女，他想把它通通占有，他想的再下流再罪恶，没有罪，因为他没有行动。可是我们中国政府，我觉得儒家好像有这个毛病，文字狱是一个表现，诛心之论是一个表现，你心里在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世界上的政权有一点理智的不去管你心里怎么样，不去管你心里有跟多少女人犯奸淫，你要有行动才行。这个道理我希望能够懂。神的国在将来有一天外在内在都要管，今天他管的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是世上政权不能介入的，可是世上政权常常介入。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跟人的国，或神的基督的国度跟人的国度有不一样的地方，一就是最早的是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该纳税的要纳税，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啦，我们不可能要求政府立法废掉少林寺、嵩山寺佛教的寺庙，因为他们不合真理，我们不能。虽然我们非常清楚拜偶像是罪大恶极的，但在罪恶的世界里，神没有给我们权柄做这个事。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第二个，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世界的国度，世界的 kingdom， 不管古时候或今天，世界的国度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防。神的国度没有国防，基督教不用武器来传扬我们的宗教，基督教甚至不用武器来保护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文攻武卫这个事儿，文武都不能用在我们对自己的保护或传播，我们只用福音。所以当基督徒想要有世界的力量的时候，这是错误的。从这一点来讲，天主教还没有犯这个错误。天主教一直到今天，包括在中世纪那个教宗的势力到最高最高的时候，教宗没有一个军队，教宗不能拿起武器，教宗或者教会没有杀人或者任何英文叫 coercive 强制性的 power， 没有。教会教宗有过无比的权力，而且非常越矩的权力，路德要改教也跟这有关，但教宗还是很聪明的知道，我们不能拿起刀进来，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拿起刀剑来传播或维护自己，譬如说十字军是大错，又譬如我刚刚讲的，不只是刀剑，任何政治、经济、军事、世界的权利，基督徒都不要拿在手上。我们不可以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对我们的同学、学生讲，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站在真理这边，你的成绩一定是 A， 如果你是佛教徒，你站在恶者的那边，你的成绩一定是 D， 一定当掉。各位，这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不是应该的基督徒。我们不要用任何世界上的力量来推动来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只能用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世界，我的仆人臣仆必要征战。另外一处很有关联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的国最在乎的就是吃喝。人的国最在乎的两样东西，神的国都不能碰，一个是征战，神的国不能够用武器，神的国不能用强制力；第二个，人的国最看重的是经济、吃喝、成长。任何一个政府经济成长能够保八、保五、保六，哇，那就了不起，不然就下台。神的国跟这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想用基督徒的原则来治理银行，那是不治的。我们的福音是叫人信了得救，灵魂得拯救。我们的福音很间接的对国计民生有关系，直接的没有。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是什么意思。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世上知道我们纳税是什么原因，我们付丁税是什么原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巴结这个世上的权柄，我们不巴结，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顺服，不是我们要巴结他们，我们顺服是因为这是你的命令。我们为着主做一切的事，为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